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有两位姊妹在众人的面前立志受浸归入基督，
有两位姊妹在众人面前立志归入主的名下，
他们都特别代表教会欢迎他们的亲友在台湾远道而来观礼，
他也特别为到从台湾而来的亲戚朋友们 来道谢。
你们习惯来到香港就听香港的国语，
你们来到香港就习惯听一下我们香港的国语，
希望你们习惯，
希望你们习惯。
近年研读这个福音书有一个新的发展，
今年研读福音书有一个新的发展，
我们是用一个叙事文学去看福音书，
我们用叙事文学来看福音书，
它比较立体可以进入福音书那种的情景，
它比较立体可以进到福音书那边的情景，
所以今朝我就想有一个新的尝试，用这个进路同大家去研读。
所以今天我有一个新的尝试来研究这个文学。
传统上每卷福音书都有一个作者。
传统上都有每一卷福音书都有一位作者。
但是如果叙事文学呢，他就称他叫叙事者或者一个讲故事的人。
他就叙事文学就称为一个叙事者或者说故事的人。
你留意这个叙事者呢，他可以仿佛穿越时空。
你留意那个叙事者，他可以仿佛穿梭那个时空，
他可以掌握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他可以掌握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他都可以捕捉每一个的场景，
他也可以捕捉每一个场景，
他可以洞悉每一个人的内心，
他可以洞悉每一个人的内心，
然后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呈现他自己的看法，
然后用一个独特的方式来呈现那个事件，
为了大家能够有效用叙事文学欣赏福音书，
为了令到大家能够有效看这个福音书呢，
我就比较理论少少介绍一下叙事文学的架构，
我就比较理论一些介绍这个叙事文学。
叙事文学有几个的重点，第一就讲那个情节，
叙事文学有几个重点，第一就讲它的情节，
情节就是一个叙事的过程，
情节就是一个叙事的过程，
当中会出现一些冲突阴谋或者矛盾或者怎么解决这个，
当中会出现一些冲突阴谋矛盾或解决冲突，
有时候又会峰回路转，给我们有一个突然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有时候那个过程会出现一些峰回路转出人意外的事情，
都随着那个叙事的过程，
也随着那个叙事的过程，
你会看到那个故事起承转合，
你会看到那个故事那个起承转合。
另外呢，在叙事文学的里面呢，那些角色或者人物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那个叙事文学的里面，那个角色那很重要的，
在里面呢出现有不同的角色，
在里面出现了不同的角色，
有主角有配角，
有主角有配角，
有时候有些甚至无奸角，
甚至会有一些奸角，
这些人呢都是有血有肉的，
那些人都是有血有肉，
他们有立场的，
他们有立场，
透过他们的言行呈现一些价值观，
透过他们的言行呈现一些价值观，
都我们透过这些这个人物咧，系明白叙事者点去表达，
也透过这些人物来，明白那个叙事者要跟我们说一些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哋读到呢啲人物嘅时候咧，
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些人物的时候，
系好立体嘅，
是很立体的。
另外咧，佢哋都用到一种叫布局，或者一个我哋叫做一个嘅一个布局咁去。
另外，他也会用一个布局来再形容。
但如果睇呢个布局咧，有时候要喺呢个历史嘅时空之下去研究。
如果要看这个布局，要看那个历史的时空之下来看。
例如今天早上的经文呢，
比如说今天的经文上，
在一个大的布局之下呢，
是一个大的布局之下，
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呢是交代了的，
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是交代了，
他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他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受到群众夹道欢迎，
受到群众夹道欢迎，
然后呢他就洁净这个圣殿，
然后他洁净圣殿，
然后就出现同这些大祭司那种的冲突，
然后出现那个跟大祭司有冲突，
然后就在二十一章至到二十二章，耶稣一连用了三个比喻呢去批评这些宗教领袖，
然后在二十一到二十二章，耶稣一连串的用了三个比喻去批评那些宗教领袖，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大的布局去看呢，你就会明白那个的作者为什么要带出这个观点，
所以你从那个大的布局，你就会明白那个作者为什么用这样来形容，
最后呢就在这个的最叙事文学的里面呢，就每一个的描述都有一些观点，
最后这个叙事文学里每一个叙述都有一个观点，
其实这个叙事者控制着整个描述 嗰个嘅观点嘅。
其实这个居士者是描述整个观点的，
读者只能够透过佢所呈现嘅去了解嗰个嘅经文，
读者只能透过那呈现去了解那段经文。
呢个咧好简单去交代咗，
这个很简单去交代
啦。当然如果要深入嘅可能就要修两个学分啦。
啊，当然如果要进入啊深造的话，要啊再研究一下。
啊，两个学分啊，
两个学分。
啊，所以今日咧我只系简单去即系介绍。
今天很简单去我去介绍一下。
今早咧我就想用最叙事文学去进入呢个娶妻嘅研究。
啊，今早我尝试用叙事文学来啊去到那个娶妻的。
刚才我哋提到咧，耶稣一连用咗三个比喻去批评当时嘅宗教领袖。
刚才提到耶稣一连讲咗三个比喻去批评当时的宗教领袖。
第一个咧系上个星期何牧师讲咗两个儿子嘅比喻。
第一个是上星期何牧师分享了两个儿子的比喻。
另外咧喺21章34至46节咧系讲凶恶原主嘅比喻。
另外在21章33至46节是讲的凶恶严酷的比喻，
然后咧就今天早上咧呢个娶亲嘅筵席，
然后今天早上是娶妻的筵席。
整个经文嘅布局咧系一个嘅婚宴，
整个经文的布局是一个婚宴。
我哋中国人话咧大灯科金榜题名，
中国人说大灯科金榜题名，
小灯科洞房花烛夜，
小灯科洞房花烛夜。
结婚系一件值得庆喜庆嘅事情，
结婚是值得啊庆贺的一件事情。
事件嘅主角咧系贵为一国之君，
事件的主角是啊一国之君，
佢为自己嘅儿子摆设呢个嘅婚宴嘅筵席，
他为自己的儿子摆设筵席娶亲的筵席，
而且佢仲系礼贤下士去邀请唔同嘅人嚟参加，
而且他是礼贤下士去邀请其他的人去参加。
但奇怪，佢却系被拒绝。
但奇怪，他是被拒绝了。
曾经办过喜事嘅人都知道啦。
曾经办过喜事的人都知道。
如果我要请饮，
如果我要请客，
我都系请啲同我亲，唔系同我关系有密切嘅人啦。
我都会请一些关系比啊跟我有啊亲密关系的人来。
可以一同去为呢个嘅当事人去高兴。
可以一同为那个当事人来高兴。
而且喺一个咁重要嘅人生嘅场景嘅里边咧，去同呢个当事人咧去庆祝。
而且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场景里面为那个人去庆贺，
但竟然被拒绝，
但竟然被人家拒绝。
叙事者没有交代王被拒绝之后的感受，
那叙事者没有交代王被拒绝后的感受，
他继续预备这个的筵席，
他继续预备那个筵席，
然后再打发仆人去邀请这些来宾，
然后再打发仆人去邀请来宾，
告诉他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只等他们的出席，
告诉他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只等大家出现。
其实在古代巴勒斯坦的婚宴通常是要举办七日，
在古代巴勒斯坦的婚姻通常要连续办七天之的时间。
为什么要办七日呢？
为什么要办七天？
因为是方便那些远道而来的亲友，
因为是方便那些远道而来的亲友
可以都参加不同的婚宴，
可以参加不同的婚宴，
而且在这个宴会的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
而且在婚宴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
所有能够被邀请的来宾都愿意去参加这些婚宴，
所有被邀请参加的来宾都愿意来参加的。
留意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呢，
留意这一段经文的里面，
这个叙事者分别用了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被邀请宾客那种的反应。
这个叙事者分别用了两个形容词表达被邀请的归分
第一个呢，在第三节他们不肯来，不肯。
第一个呢，就是在第三节里面他不愿意来。
第二次呢，在第五节呢，他们不理。
第二次在第五节他们不理。
不肯来又不去理会这件事情。
不愿意来又不愿意去理这件事。
叙事者呢就交代他们为什么不肯也都不理那个原因。
叙事者呢就交代原因，为什么他们不来的原因。
他们是做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去做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
就是夏天去耕田和这个做一些买卖。
就是去耕田和做一些买卖。
这些每天都做的事情。
就是每一天都做的事情。
做少一次未必有很大的损失。
做少一次未必会有太大
的
损失。
但他们刻意就错过王这个的婚宴。
但是他们刻意错过王的婚宴。
不单止到他们有反应的时候。
不单止到他们有反应的时候。
他就捉住那个来邀请的仆人。
他就抓住那个邀请他们的仆人。
凌辱他。
凌辱他们。
凌杀他。
而且把他杀了。
留意叙事者这个情节上面呢， 就产生一种矛盾同埋张力。
留意那个叙事者在情节上就产生一个矛盾和张力。
甚至我哋读起上嚟唔好合常理嘅。
甚至乎我们读起来不合常理的。
如果我唔去应邀某一个嘅聚会，
如果我不去应邀一个聚会，
唔去为算咯。
不会不去就算了吧。
不需要凌辱邀请的人的，
不需要去凌辱一些
邀请我们的人，也不需要杀那个邀请的人，
也不需要杀那个邀请我们的人。
自古以来呢，
自古以来
人性都是趋炎附势，
人性都是趋炎附势。
皇帝为自己儿子摆设筵席，
皇帝为他的儿子摆设筵席，
按道理各路的英雄都应该攀附这一次的机会。
按道理各路的英雄都应该来赴宴的了。
如果我没有机会被邀请，
如果我没有机会被邀请，
我只是怨我自己身份卑微，
我就怨我会怨我自己身份卑微。
哪是有一国之君去哀人出席这个的宴会的呢？
哪里有一国之君来要求人来参加他的宴会？
而且他还要三催四请受人奚落，
而且他还要三催四请受人奚落，
甚至乎要杀了那些的凌辱这些仆人，还有要杀了这些仆人，
甚至他要凌辱这些仆人和杀了这些仆人。
他表现那种的不合理，
他表现那种不合理，
违反常理，
以反那个常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按照常理，
按照常理，
我们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的婚礼，
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婚礼，
如果我们真的有事不能够出席，
如果我们真的有事不能来，
我们都基于礼貌，我们要向邀请的人有一个合宜的解释，
我们基于礼貌要对那个邀请我们来的人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所以你看到这班被邀请的人，
所以你看到这一班被邀请的人，
他们那种的顽顽无理，
他们那种顽顽无理，
这个的叙事者就马上将读者和这个王连成一线了。
这个叙事者马上把王跟读者连成一线，
我们很容易代入这个王那种的心情，
我们很容易堕入那个王的性情，
去体会为什么他这么愤怒，
去体会他为什么这么愤怒。
短短几节的经文呢，
短
短将整个事件那种的矛盾和张力去呈现。
短短几节的经文把那个事件的矛盾和张力呈现出来。
一新约学者就尝试去解释这段经文，
有一些新约的学者尝试去解释这段经文，
因为它里面太多的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它里面太多的不合理的地方。
他们就解释说，如果在古代呢，
他们解释在如果在古代，
在特别一个君主的制度之下，
特别在一个君主制度之下，
如果你不参加王的婚宴呢，
如果你不参加王的婚宴，
你等于一个公然同他做一个对抗，
你就公然等于跟他有一个对抗。
所以你读到后面为什么王要出兵去灭了那个城呢，
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为什么王要出兵要灭这个城，
当然这个背景也都讲到当时之后耶路撒冷被攻陷的一个历史背景，
这个故事也讲到之后耶路撒冷被攻陷的一个事件。
所以其实那个比喻某程度不是讲一件真实的事件，
这个比喻某程度上呢不是讲一个真实的事件，
但叙事者透过这个的比喻呢呈现那种的矛盾和张力，
但叙事者透过这个事件呈现这个矛盾和张力。
仔细研究这段的经文，
几次研究这段经文，
分了两个大的部分，
分了两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一至七节，
第一部分在第一到第七节，
就是原先婚宴安排邀请来宾那个的反应，
就是原先婚宴安排那些受邀来宾的反应。
所以这个的某程度是指向以色列人，
这个某程度上指向以色列人。
如果我们说这个的婚宴呢，就好像一个天国的筵席。
如果说这个婚宴是一个天国的筵席的话，
上帝就是这位的王，
上帝就是这一位王。
原本以色列人是被拣选被呼召，
原本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子民
去参加这个天国的筵席，
去参加这个天国筵席。
但无奈以色列人那种顽梗叛逆，
无奈以色列人那个顽梗叛逆，
他一次又一次的去轻视这个的筵席，
他一次又一次轻视这个必要的筵席。
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止这样，
他又一次一次的去羞辱神所差派来的先知，
他又一次又一次的去羞辱神所差派过来的先知，
甚至乎将他们杀害，
甚至乎把他们杀害。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的部分，是讲到以色列人原本是被召，
所以第一部分是说到以色列人本来是 被召，
或者有另一个翻译是被邀请，
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是被邀请，
但他们轻视了这个，
但他们忽视了这个邀请，
他们不看重这个的呼召，
他们不看重这个，
不看重这次的邀请，
不看重这个邀请，
结果他们自取其辱，
结果他们自取其辱。
第二个部分呢，是因应上半部不识抬举的宾客，
第二部分是那些不识抬举的宾客，
他们破坏了整个婚宴的气氛，
他们破坏了整个婚宴的气氛。
于是王就做出一些补救的措施，
于是王就做出一些补救的措施。
反正那个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反正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他就派仆人去到街上，
他就派仆人去到街上面，
无论任何人都邀请进入这个筵席，
无论什么人都邀请到这个筵席上，
他想坐满这个筵席，
他想把筵席坐满了人。
其实那个寓意呢，这个救恩就由犹太人延伸去到外邦人的里面，
其实他的寓意是从那个救恩从犹太人延伸到其他人。
我想如果整个叙事停在这里，
如果整个叙事停在这里的话，
那就非常之好了，
那就非常的好，
是一个我们叫做即喜剧收场，
就是说我们喜剧收场
那个王又终于坐满宾客了，婚宴
那个王那个婚宴终于坐满了宾客，
所以可能王呢就出来去敬酒，
可以王出来敬酒
满心欢喜咁咧去多谢来宾，
满心欢喜的谢谢来宾
多谢大家赏面出席我儿子嘅婚宴，
谢谢大家赏脸出席我的儿子的婚宴
大家饮多杯，
大家喝得一杯
尽情享用，
尽情享用。
喺欢笑同埋丰盛嘅筵席之下咧，
在欢笑和丰盛的筵席之下，
所有嘅来宾一同嘅欢喜快乐，
所有的来宾一同欢喜快乐。
嗱，如果叙事喺呢度结束嘅话咧，
如果那个叙事在这里结束的话，
就一个我哋所谓一个美满嘅结局。
我们就是说，这个是美满的结局，
但系你留意嗰个情节系峰回路转嘅，
但是你留意一下那个情节是峰回路转，
或者好似节外生枝咁样，
或者是节外生枝。
当呢个王进入呢个筵席嘅时候，
当这个王进入了那个筵席的时候，
佢见到一个冇穿礼服嘅人，
他看到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
佢就对呢个朋友咁讲，
他就对这个朋友说：，
佢话你嚟到都挨唔着礼服啊！
他说：你来这里为什么不穿礼服呢？
嗰个人就无可答辩，
那个人就无言可答。
嗱，读到呢度，大家又觉得有啲嘅奇怪啦。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会奇怪。
当时王不是叫仆人随街拉人入嚟参加呢个筵席咩？
当时王不是叫他的仆人随街上邀请其他人来这个筵席吗？
你行下街，我叫你去饮。
你在街上，我就邀请你去喝酒。
你都唔会着晒西装打晒呔嘅。
你都不会穿了那个西装出席。
可能我真系着条短裤 T 恤咁样。
可能我真的会穿着那个短裤。
因为我是被邀请去这个筵席，临时被邀请去，
因为我是临时被邀请的嘛，
所以我去到没有一个所谓合适的衣着是合乎常理的，
所以我去到的时候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是合理的，
所以王会不会又好像有些要求过分了一点呢？
所以那个王会不会有一些过分的要求呢？
新约学者在这里就作出一些补充的解释，
新约的学者在这里做出一个补充的解释，
他说呢通常在这些巴勒斯坦的婚宴，
他说通常在巴勒斯坦这个婚宴，
主人为了体贴这些来宾呢，
主人为了体贴这些来宾，
怕他们风尘仆仆，
恐怕他们风尘仆仆，
他呢就预备一件小的外套，
他就预备一件小的外套，
给他们呢去赴宴的时候着上，
给他们赴宴的时候穿上，
比较体面一点，
比较体面一点。
如果即使是这样的话，
即使是这样子，
如果那个人真的没有按那个规格去穿那个小礼服，
如果那个人真的没有按那个规格穿那个礼服，
大不了为不让他参加这个筵席，
大不了就不让他进去筵席。
但你留意这个王是怎么做呢？
但是你留意那个王他怎样做，
他将人呢吩咐人呢捆绑他的手脚，
他吩咐他的仆人捆绑他的手脚，
将他丢在外面黑暗的里面哀哭切齿，
把他丢在外面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
会不会过分了一点呢？
会不会过分了一点？
如果用现代的说话，
如果用现代的现代的说法，
这个只不过一个衣着规格 dress code 的问题，
只是一个穿着的问题吧。
不懂得社交礼仪的人，
他不懂得社交的礼仪，
而且是临时被邀请，
而且他是临时被邀，
有必要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要赶出去绑住手脚哀哭切齿吗？
有必要提升到一个这么严重的层次，捆绑他的手脚丢在外面吗？
其实如果你仔细读这个的比喻，
其实你仔细的读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带出两个的状况，
这个比喻带出两个状况，
前半部是描述受邀请的以色列人那种的态度，
前半部是描述以色列人受邀请的态度，
他们是轻视这个，
他们是轻视这个邀请。
第后半部呢就有关这些后来被邀请参加者那个的心态的问题，
后半部就是那些被邀请 的心态的问题。
有一位神学家叫做 Hunter 去做了一个比喻的解释，
有一个神学家他叫亨特，他做了一个比喻的阐释，
他提供一个不穿礼服的一个的资料给我们可以参考，
他提供一个不穿礼服的资料给我们去参考。
他说呢，好像一个王邀请我们的臣仆来参加宴会，
他说好像一个王邀请他的臣仆参加一个宴会，
一些聪明的人呢就早已经穿着准备呢是等候这个宴会的开始，
一些聪明的人早已经穿好那个衣服在等候，
但是另一批愚蠢的人呢继续做他们自己的事，
但是另外一批愚蠢的人他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他们并且呢自我安慰自我解释，
并且他们 自我安慰自我解释，
他说从来婚宴都不会准时的了，
他说从来婚宴都不会准时的，
我们还有大把时间，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突然这个宴会就开始了，
突然宴会就开始了，
所以已经穿着准备的马上可以赴会，
所以已经穿好衣服的马上可以赴会，
没有穿着那些的呢就匆匆忙忙赶去这个宴会，
没有穿好的就匆匆忙忙赶去那个宴会，
但是呢他们穿着这些不合适的衣服，
但是他们穿着的是不合适的衣服，
整个心态都没有预备，
他们的心态不时预备好，
结果就很羞愧去面对这个王，
结果很羞愧的去看那个王，
带回入这个的叙事的里面，
带入这个叙事里面，
主角明显是主导整个情节的这位的王，
主角明显是主导整个情节的王，
他主导整个的婚宴，
他 主导整个婚宴，
配角有两类，
配角有两类，
原本是被召的以色列人，
本来被召的以色列人，
他们轻视放弃了这个机会，
他们轻视放弃这个机会，
后来的呢这些的所谓的外邦人也都有机会参与这个的筵席，
后来那个外邦人都有机会被要参加筵席，
但是呢有部分的人呢，
但是有部分的人
也都是没有准备妥当，
他们没有准备妥当，
整个的事件最重要带出一个的信息，
整个事件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或者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特别在后半部，
特别在后半部
关乎我们的，
关乎我们
这里讲，其实说其实我们谁都可以不花分文去参与这个救赎的计划，
这里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花分文都可以参加这个婚宴，
但不代表我们毫无标准，
但不代表我们毫无标准，
我们可以轻率去看这个的救恩，
我们可以轻率去看这个救恩，
你留意耶稣一连用了三个的比喻去带出，
你留意耶稣一连串的用三个比喻去表达出来，
两个儿子是哪个真正是顺命的儿子呢，
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顺命的儿子呢，
是遵循天父的旨意那个才是好儿子吗，
是遵循天父的旨意那个才是好儿子吗，
在凶恶的缘故的比喻的里面，
在凶恶的缘故比喻里面，
其实你留意那个冲突是发生在收成果子的时候，
其实你留意那个冲突是在收果子的时候，
即是说换个说，上帝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收取我们的果子，
就是说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收取我们的结的果子，
然后来到第三个的比喻，
然后来到第三个比喻，
上帝竟然礼贤下士，
上帝竟然礼贤下士，
换来的是轻视，
换来的是轻视，
毫无准备，
毫无准备，
甚至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甚至乎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整个叙事在这里去进入一个的反高潮的位置，
整个叙事在这个当中去到一个反高潮的位置，
叙事者在第十四节去交代整个事件他要带出的重点，
叙事者就在第四十四节去交代整个故事的内容，
他说因为被召的人多，
他说因为被召的人多，
选上的人却是，
选上的人却是少，
这句名言呢是概括了整个比喻两个含义，
这个名言是概括了整个故事两层的意思，
第一层被召的人呢，
第一层被召的人，
他用次要的去取代重要的，
他用次要的去取代重要的，
他要照顾田地做买卖，这些次要的事情，
他要去照顾田地做买卖，那是次要的问题，
去取代更重要赴这个天国的筵席，
去取代去更重要去赴那个天国的宴席，
结果他们曾经被召，
结果他们是曾经被召，
但却未被选上，
但确实没有被选上。
第二个层次呢？
第二个层次
就是啲大街上被召嘅人，
就是一些大街上被召的人。
佢哋表面上系回应咗呢一个嘅邀请或者呼召，
他们表面上是回应了这个呼召，
但系最后发现其中一个人。
但最后发现其中一个人，
或者这个人是代表一些没有认真预备的基督徒，
或者这个人是代表一种不认真的基督徒，
他们都没有被选上，
他们也不能被选上。
到底这个比喻要带出什么信息呢？
到底这个比喻要带出什么信息出来？
如果按照这个比喻的上半段呢？
如果按照这个比喻上半段，
今日的基督徒或者教会，
今天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
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些恶劣的宾客一样？
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些恶劣的宾客一样？
我们藐视上帝的爱和救恩，
我们藐视上帝的爱和救恩，
以次要取代重要，
以次要来到取代重要，
以短暂去换取这个永恒，
以短暂来到换取永恒。
后半部那个的比喻提醒我们呢？
后半部的比喻提醒我们，
我们参加天国的筵席要有足够的准备，
我们参加天国的筵席要有足够的预备。
我们不保证我们不会被驱逐，
我们不保证我们不会会被驱逐。
我不想在那个礼服上面做太多的文章，
我不想在那个礼服上做太多的文章。
但是很明显，这个没有穿礼服的宾客呢是一个配角，
但很明显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宾客是一个配角。
他本来不在那个邀请的名单之内，
他本来不是在邀请的名单之内，
但因为王的恩典，
但是王的恩典，
他有幸参加这个筵席，
他有幸参加这个宴席，
但他却没有准备好，
他却没有准备好。
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在这个没有穿礼服的宾客，在整个叙事的情节，他不是反派，
在一个这个没有穿礼服的宾客，他不是反派，
但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一个失败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是一个失败者。
难怪叙事者最后补充，
难怪叙事者最后补充，
他说被邀请的人多，
他说被邀请的人多，
选上的人却为少，
选上的人却是很少。
没穿礼服，
没有穿礼服，
不是一种随意，
不是随意，
不是我们所谓所谓叫 casual dressing， 就是说一种着便服咁嘅意思，
不是我们说随便穿便服的意思，
系一种随便，
是一种随便，
唔系轻松，
不是轻衰，
系一种轻忽，
是一种轻忽。
如果我哋将呢一个咁嘅描述放喺旧约嗰个场景里边咧，
如果我们把这个描述放在旧约的场景里，
特别喺士师记嘅描述嚟讲，
特别在士师记里面的描述，
佢话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为。
他是那时没有以色列人的王，个人任意而为。
这个叙事者仿佛好像在天上一把声音去提醒我们，
那个叙事者仿佛好像一把从天上而来的声音，
去提醒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他提醒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准备好没呢？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有机会参加这个筵席，
你有机会参加筵席，
你本来不配的，
你本来不配，
但你连最基本的礼貌有没有准备好呢？
但你连最基本的礼貌你有没有准备好？
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不是个真实的故事。
现实中哪有一个王这么恨请人去喝的呢？
现实中哪有一位王帝是那么恨请那些宾客来喝他的喜宴呢？
他不好像我们几十年前香港人，
他不像我们几十年前的香港人，
我们摆酒有钱赚的，
我们摆酒有钱可以赚的，
所以我们大排筵席呢，
我们大排筵席
希望那里从中获利，
希望从中获利。
但这个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但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它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比喻，
这是它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比喻。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可能曾经错过某次的约会而感到一种失落和后悔。
我们的人生可能错过一个约会，
我们感到失落和后悔，
我们感到失落和后悔。
但叙事者告诉我们，
但叙事者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错过天国的筵席，
如果我们错过了天国的筵席，
我们错过这个真理的筵席，
我们错过这个真理的筵席，
这个不是失落或者懊悔，
这个不是失落或者是懊悔，
而是被罪恶和死亡所吞噬，
而是被罪恶和死亡所吞噬。
这个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这是天国的比喻，
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比喻，
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比喻。
叙事者告诉我们，
叙事者告诉我们，
神从来都不气馁邀请人参加这个天国的宴席，
神从来都不气馁邀请宾客来到他的宴席。
我们配得上交付我们生命给这位的主，
我们配得上交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主。
如果用保罗的说话呢，
如果用保罗的说话，
我们要穿上新人，
我们要穿上新人，
就好像这个礼服一样，
就好像这套礼服。
如果用启示录的说话呢，
如果用启示录的说话，
那些配得
那个配得
这个羔羊婚宴的呢，
那个羔羊婚宴的呢，
是穿上白衣的，
要穿上白衣，
表示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表示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愿今天早上，
愿意今天早上
透过这段的信息，
透过这一段的信息，
送给两位即将受浸归入基督的姊妹，
送给两位即将受浸加入我们教会基督的两位姐妹，
亦都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也提醒每一位的基督徒，
我们用慎重的态度来回应上帝的救恩，
我们用慎重的态度来回应上帝的救恩。
受浸只是一个的阶段，
受浸只是一个阶段，
或者另一个新的开始，
或者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
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
不可以可有可无，
不可以可有可无，
否则就好像今天早上这段经文所讲，
否则就好像今天的经文所讲，
可能你曾经被邀请，
可能你曾经被邀请，
但最终你没有被选上，
但最终你却没有被选上。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来思想主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准备来赴这个天国的筵席。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